他是犹大支派。按肉体来讲，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所以犹大是用表示他，是用狮来表示他啊，狮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代表做王啊，兽里面的王是狮子，所以代表王。也就是说，从犹大这个支派要出来王了，那是基督要来做王，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第十节后面有一句话，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指的主耶稣了，是平安的啊。所以雅各早就预言了，主耶稣要从犹大出来，犹大是一个狮子，狮子就是王，要从那里出来，万民都必归顺，那就是说主要基督要拯救许多的人。到十一节你就看见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纸中洗了袍褂，那也就是说赎罪了啊，赎罪了。所以说到犹大就提到了，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是从这里出来的，犹大像是一个狮子，他的弟兄都要赞美他，这就预言都应验了，好不好？当时的预言应验了。所以现在在这里把犹大一个犊，就是做王的犊，摆在东面。为什么摆在东面？这里告诉我们，民数记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是在日出之地，向着日出之地。圣经里的日出太阳日头是代表神，代表主耶稣，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啊，公义的日头。那么我们也可以读，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旧约，我们读马拉西旧约的最后一卷，先读马拉西第四章的第二节，马太福音前面一章，第四章最后一章，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公义的日头是指着主耶稣讲，所以日头是指着主耶稣。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啊，新约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就是马拉基。
新约那个犹大，
哎，对，
我现在说新约那个犹大是讲
啊，不是他。
对，我现在说那个名字就代表。
对，他的名字是一样，但是他没有预言在他的身上，好不好？名字可以一样。这是新月，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新月跟旧月不同，旧月这个名字很重要，到新月里头不大注重这个了，好不好？旧月不大注重这个，有旧月是新月讲恩典了，就不讲律法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诗篇的84篇，十一节，诗篇84篇十一节，84篇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灯牌。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日头是指着圣家的。所以向日出之地实际上是东面，就是向着神，向着神。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会幕的大门就在东边，开在这里啊，会幕的大门就开在这里。你要进会幕去敬拜神，那一定要从大门进去，大门在东边啊，大门是东边，大门是向着东边的，向着日头的。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第民数记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个营，三个支派，他们就成了犹大的营了，成为犹大营的族了。好，现在我们看第十节，在南面按照军队是流便营的族，南边就叫犹大营的族，由流便的族了啊，南边流便营。好，流便营里头也是三个支派，那三个支派第二个就是西缅支派，就是十二节西缅支派，然后十四节又有加德支派，又有加德支派，十四节。好，所以流便营里头三个支派，一个流便支派，一个西缅支派，一个加德支派，好不好？这是三个，也组成了南面的叫流便营。流便是长子，所以也给他编了一个营。犹大是君王，也编他也统领一个营，好不好？那么这两个营的数目都要加起，这两个营啊就要把六个支派的数目都要加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民数记，凡属犹大营按照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好了，这里你就看三个营三个支派加起来就正好是这么多。那么第二队呢，就是16节，凡是流便营按照军队被数的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啊要走路了，他们现在还在西乃山吧，西乃的旷野，他们还要进迦南地，他们每天要走路怎么办？犹大先走在前面，看到没有，第一队吧，他先走，因为他是狮子，他前面去打仗他不怕的，他就走前面，走完了以后马上就是流便就跟他走了，这是第二队了。第二队走了以后，第三队第四队还不要动，怎么样？会幕要走，对不对？会幕要跟他后面走，会幕走的中间，但是会幕的中间还有利未人还要在围绕着会幕走，好不好啊？是非常有次序的。
他们不是拆起来
要不要拆？要拆，好，这种我们要把它做到，最后才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好不好？好，这种我们知道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第四队，中间就是会幕，会幕的周围还有立位人啊，那是规规矩矩的。所以凡事保罗就讲凡事要按规矩做，你去读哥林多前书14章，绝不是混乱的，包括我们聚会都不会混乱，都是有秩序的，好吧？神的安排，圣灵的工作都是有秩序的，绝不会乱七八糟的，不可能，好不好？好，那么第十七节就讲，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之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都，那是有秩序了啊，各按本位，各归本都。好，现在我们要读18节到34节。好，
在西边按着军队是以法莲营的督，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0500名。挨着他的是马拉西支派，以大树的儿子加玛列做马拉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2200名。又有便雅悯支派，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做便雅悯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5400名。 凡属以法联营按着军队倍数的共有108100名，要做第三队往前行。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营的独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做但人的首领，他军队倍数的共有627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亚瑟支派俄兰的儿子帕杰做亚瑟人的首领，他军队倍数的共有41500名。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南的儿子亚希拉做拿弗他利人的首领，他军队倍数的共有53400名。凡但营倍数的共有157600名，要归本族做末队往前行。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倍数的共有603550名，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族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谢谢。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还有两个营啊，还有两个营，两个读，一个是18节，西边就是以法莲营的读，以法莲的读还有两个支派和在一起，一个就是马拉西，一个就是便雅悯，是西边的读。这是第三队了。25节，北边就是但营的族了。但营的里面有一个叫亚瑟支派，还有一个拿弗他利支派，是但营的族。好，这是12支派都完了啊，这个就说完了。整个以色列人是603550名。啊，这是上次我们请大家背的啊。那现在请我们看讲义，第3页，第5点。各队的安排和他们生命的源头有关系啊，有关系的，我们要看看他那个关系好不好。第一个我就写了以色列12个支派按他们出生的次序把它排列下来。好，第一个你先看了，流变过了就是西缅，对不对？这是出生的次序，第一个大儿子叫流变，二儿子叫西缅，第三儿子叫利未，第四叫犹大，这都是利亚所生啊，利亚就是姐姐了，利亚所生的。利亚生了以后，他的妹妹拉结因为没有生育，利亚生了4个儿子又停下来了，所以拉结就把他的使女皮拉给雅各了，所以就生了但和拿弗他利，所以但是老五，拿弗他利是老六。然后姐姐利亚因为看到没有生女，妹妹把她的使女给了雅各，她也把她的使女西婆也给雅各，就生了加德和亚瑟。好，然后神就恩待利亚，利亚又生了2个，以撒加西伯伦。所以从老大到老四，老九到老十，都是利亚生的。啊，那么最后是拉结，拉结就生了1个约瑟，生了1个便雅悯。这是他们出生的次序，这一个次序。好了，我们再看看他们安营的安排。就是下面 十二个支派被数的次序和变成军队配搭和生命源头的关系，表证回到生命的源头。那么第一个你看呢，流变西缅还加上一个加德，加德是西坡生的，实际上他就属于利亚的后，属于利亚，利亚的子女嘛，对不对？是利亚的子女，所以就把他编来和流变西缅加德在一起，我想这个就不会打架，对不对？如果像我们这个源头都相同嘛，对不对？虽然我的妈妈不是利亚，但是她是利亚的使女啊。所以你们看见约瑟小的时候，他常常跟那个使女的孩子在一起玩，别的都有点嫉妒他啊，因为使女的孩子在一起。好，你看第七下面，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这三个都是利亚生的啊，变在一起。我们妈妈，我们这是同父同母啊，好吧，同父同母就不会打架了啊。然后后面就是拉结的后裔，以法莲、马拉西是约瑟的后代，对不对？便雅悯是不是拉结的后裔？好了，在最后有一个但亚瑟、拿弗他利，就都是使女的。你也不要讲我，我也不讲你，我们妈妈都是使女，好不好？啊，这就是按照这个来把他们编在一起了啊。
就像您是，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十二个支派是现在在民数据是吧？
哎，
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这个第七章里面，这个十二个支派对上和这个名字有点
好，
为什么原因？
哎，那里啊有两个支派没有了，哎，启示录里头，哎，但没有了，因为要读四世纪，我们就知道但拜偶像了。
哦，
啊，
那么这个
以后在以后
以法莲
这个支派，他以法莲这个支派，他实际上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以法莲了。后来这些圣经里头所说的以法莲，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用以法莲来代替他，因为以后我们要读圣经就知道了，以法莲后来就是带头犯罪了，
嗯，对，
好不好？他代表以色列人了，好不好？好，那个就是以后就读，也看神给我们机会吧，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好？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读四世纪，你就看见是但先拜偶像，但拜偶像。好，现在我们读第三页的第六条，讲义第三页第六条。这里我们要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第四代，就是摩西带着他们出埃及，摩西是第四代。那么因为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讲第四代要从埃及出来啊，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第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好，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讲，他怎么讲呢？他说你的后裔比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里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那地是指什么地啊？
埃及、
嗯、就是要到埃及。你知道埃及，先到埃及的是约瑟，没到埃及去了，对吧？好，所以我们看 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讲他的后裔要在埃及有400年，400年就是差不多4代啊，等等我们要讲差不多就是4代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年龄是100多岁啊，差不多就是4代啊。所以这个第4代要从谁算起呢？要从雅各的后裔算起。雅各后来不是也到埃及了吗？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是雅各啊，是他的孙子。那么雅各是到了埃及，但是先去的不是雅各，先去的是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去啊，雅各的儿子去。所以你看今天在这里到16节，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此地，看到没有？第4代。好了，现在就看第4代，摩西应该就是第4代，和摩西一起的，他们就要回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摩西离以色列人出埃及，因此我们就来计算一下，从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再读出埃及记12章40节。出埃及记12章40节。
40啊
、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多少？
430年。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个是很准呐、啊！正满了那一天，
一天都不少，
一天都不少，这神说的，正满了。所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一些要读给你们听呢？就是我们以后要开始算年代了啊，这个年代很有关系，好不好？很重要的年代我们要算，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圣经的年代旧约我们都把它算好，但是我们读一点我们要算一点啊，读一点算一点。那么我们这个430年怎么来算呢？创世纪15章神告诉亚伯拉罕400年啊，现在是430年，正好那一天他们出来了，他的军队出来了啊。现在要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6章，从16节读起，我们要读到20节，16节读起，读到20节。
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四梅。歌侠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歇。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南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好，谢谢。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摩西的家谱啊，摩西的家谱。摩西是属于利未族，对不对？利未是不是雅各的后代？雅各12个支派嘛，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吧。好了，现在这就讲利未的支派。那我们看利未活了137岁，请你看我那个表格，第三页的表格。利未是137岁，对不对？利未的儿子歌侠活了133岁，看到没有？歌侠的儿子叫暗南，就是摩西的父亲，活了137岁。好了，你看你这些加起来就是300多年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活利未活到137岁才生歌侠，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这里你看见就是300年左右了，好不好？ 那再加上摩西，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是80岁啊。好了，你看，好，你再要加上雅各，雅各前面活，雅各活了147岁，但是他是130岁下埃及，在埃及住了17年。好，所以这里除了雅各以外，你就看见利未、歌侠、阿南、摩西一共几代了？四代，是不是四代？好了，所以这里就是四代啊，第四代他们就回来了啊，这里就是430年了，好不好？好，那么这一个我们怎么来算呢？那就是要用别的圣经来印证它了。现在只有给我们一个概念，圣经讲的第四代就是第四代，好不好？400年或者430年，怎么会有那么多？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
神说的，
好不好？当然，你们读圣经一看见怎么，阿南这个为什么要据他父亲的妹妹与基别为妻啊？啊，大家看见可能这个有问题了，不要，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颁布律法，就是律法以前。人可以这样做的，好不好？有了律法以后就不行了，好不好？那是律法以前的时代。所以亚伯拉罕也，他的妻子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好不好？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是的。好，所以那是律法以前，律法时代就规定就不行了啊，那就违反神的命令了。好了，好，我想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假如你有有一点心，你可以把12个支派按照它的次序把它背下来啊。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背，可以把它背下来，对我们以后有好处啊。雅各的12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但、拿弗他利、加泽、亚瑟、以撒加、西布伦、约瑟第二名。如果你更有想要把它记清楚，就是哪一个是哪个生的，哪一个是哪个生的，你把它记清楚，好吧？我们原来在星期六的那个青年聚会找神的，他们都要背这个，都要背的，好，而且他们很有兴趣背，马上5分钟，给他5分钟，他就把它背下来，啊，这个我们要年纪大，求神给我们，只要你有心啊，你祷告，神会做，神会给你。啊，给你怜悯的，好不好？因为以后我们熟一点，你们还要带别的人嘛，啊，带别的人你就不能说我再把这个翻出来看看，你记得一下你就把它说出来，啊，而且别人说错没有说错，你都能够鉴定出来。好，感谢主，这是第二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三章了。好，现在我们从3章的第1节，请我们读到第9节，第10节，好吧？
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
那我们看第3章，这里先说亚伦的后代，先说到亚伦的后代。亚伦有4个儿子， 就是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已经死了，先把我死了，拿达亚比父死了，他们没有后代。我们知道亚能这个支派就是祭司，大祭司，利未人不是祭司，利未人里头只有一个支派，就是亚能，他这个后代才是祭司啊，这个要清楚。但是利未人是在会幕和帐幕里面侍奉神，但是他们不是，只有利未人里面的亚伦的后代才叫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亚伦是大祭司，就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当亚伦在的时候，他的儿子都是祭司，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后代也是祭司。亚伦死了以后，就会把他的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传给他的儿子。
传给哪一个？
以利亚撒。
是按秩序
的。还要看神的拣选呢，
好不好？
他们要问的。以后他就是以利亚撒，做大祭司。
就是一年。
就是看当时的律法的规定了，好不好？那么做大祭司，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是律法时代的他们的做法。今天对我们新约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大祭司，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大概都是祭司，在我们中间再没有选出任何一个支派来，他是祭司了，没有了。我们每个人都叫祭司，在新约里头，好不好？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在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
新约这边好像大祭司也轮流了。
新约没有。
新约那个。
旧约有。
在那个耶稣时代那个大祭司。
对对对，那是旧约。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新旧约交替的时候，只有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链着的幔子一裂开，好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耶稣死的
祭司制度就不存在了，那是以色列人就不存在了。
耶稣受死之前，他那个是轮流的。
那个是，他不是轮流，他是抽签轮流进去供职。好，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读讲福音。读读讲轮班。对
轮班。
好，请我们读读讲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请读到十三节，好不好？第五节到十三节，好。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惶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好，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按照班次，亚比亚班次， 去去供祭祀的职分，他不是大祭司。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啊，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好，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三，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啊，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宴，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好，你去看这里有一个主耶稣这个时代，也有祭司，看到没有？有祭司长，看到没有？还有大祭司，对不对？这个大祭司叫做该亚法，他是做当年的大祭司，好不好？啊，
那个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在大卫的时代，就给亚所有的祭司定了一个班子，因为祭司太多了，啊，亚伦的后裔太多了，大家都要侍奉，怎么办呢？好了，就给你安排班次，亚比亚班，就是按照他的祖先，他是属于亚比亚班的，那么就给你安了一个班次，以后大家就抽签，该谁第一，该谁第二，好不好？继续读《民数记》第三章，啊，我们现在请男性姊妹读，先从第一节，啊，我们要读到二十节，好吧？谢谢啊。
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四梅。歌侠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仙。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摩利、母士。这些按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世。
我们已经读过了《民数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要数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数点不是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数点进去，只是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凡是能够打仗的都要数点，男丁，女的不数点，男丁才数点。我们也说过，圣经里的男丁是代表刚强的人， 二十岁是代表属龄年龄成熟的人，没有打仗，没有打仗。所以以色列人中数点男的二十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每一个支派的人数在第一章都把它计算出来。所以到了第一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六节，那你就把所有以色列人中二十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都数完了，一共有603,550人。再一次我们请大家要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啊，603,550人。好，
603,550。
好，感谢主。这是第一章的第四十七节，第一章的四十七节马上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雅各有12个儿子，那么只数了11个支派，还有一个支派没有数，就是利未支派。但是我们在看记载的时候也有12个支派，为什么？就是约瑟的2个儿子都摆到里面去了，以法莲和马拉西都摆进去了，好不好？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一共有13个支派了，13个支派了，但是利未支派不摆在里头。为什么不摆在里面？就是利未支派是有另外的安排，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三章。第三章的里面先是说到亚伦的后代，我们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由摩西要代替神在亚伦的面前，亚伦在摩西的面前是做口啊，做口帮他说话，这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么以后我们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我们就看见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了。亚伦有一个体系叫祭司的体系，是专门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从利未人里面又拣选了亚伦出来，亚伦的后裔以后就成为祭司，就是专门用来侍奉神啊，这是亚伦，他们就叫祭司的体系。亚伦是大祭司啊，亚伦是大祭司。那么今天我们看亚伦有几个儿子，这里第二节讲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一个叫亚比路，后面还有两个以利亚撒和伊塔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亚伦有4个儿子，但是头面两个儿子在利未记第10章，他们在献燔火的时候就被耶和华击杀了。现在我们为了要复习一下，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10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利未记的第10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自拿自己的香炉，
亚伦第一大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为什么死在神的面前？就是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献燔火。什么叫做献燔火？献燔火的意思，那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 献燔火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神没有要他们去献燔火，他们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圣经里规定，凡是要到神面前去的人必须带着牛羊的血进去，他们没有带，他们自己就凭自己就去献燔火了，这是神没有吩咐的，并且马上讲神没有吩咐的。所以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必须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不能凭我们自己想怎么侍奉神就侍奉神，这是错的。好，因此他们这样做的结果，神就要显出神的圣洁来。你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神没有吩咐你的你要去做，那就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就把他们两个都击杀。这一个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是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侍奉，必须要有神的话。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要根据圣灵的引导，要根据圣经的话。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随我们的意思要怎么做啊。旧约也是这样，所以因为他们死了以后，那我们今天在读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的第三章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还有两个儿子。第四节，拿达亚比父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没有儿子，就是这两个拿达亚比父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人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现在剩下两个儿子了，那两个已经死了，这两个儿子来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见利未人虽然侍奉神是很荣耀的事情，亚人和他的儿子做祭司也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虽然是荣耀的一个侍奉的职务，但是如果不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最后都带来死亡，带来死亡。那么现在就是以他玛和以利亚撒两个儿子，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祭祀体系现在又剩下了两个支派，两个支派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两个已经没有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亚人的后代就是这两支出来的，好不好？前面没有，
那个另外死的没有，他
们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也没有儿子。好，没有。现在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近前来站在祭司亚人面前好服侍他。利未人这个支派里面有亚伦，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后代是祭司，那么其他的利未人做什么？就来服侍大祭司啊，服侍大祭司。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的大祭司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就预表我们今天都要服侍我们的大祭司，服侍他。第七节，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当末的事，凡是神吩咐他们在帐幕里面应该怎么办事，他们就听了亚人的吩咐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照着去办。 这个叫做服侍亚人。服侍亚人不是说亚人家里没有人煮饭要他去煮饭，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叫他们去听亚人的话，来帮助亚人来服侍。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听大祭司的话，大祭司吩咐我们，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来服侍大祭司。第八节，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收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一个要看守会幕的器具，你这是地位人的职责，他要看守。看守就是要把它分别出来，别的人不能够看守，是由他们来看守。那么今天我们做祭司的，我们也有看守。我们的看守是什么？至少你能够用祷告来看守，为着神的工作你付上祷告，你为弟兄姊妹代祷，你为福音朋友代祷，你为每一次聚会代祷，你去看望弟兄姊妹，看望福音朋友，这都叫看守啊。我们今天都在看守，使他不要失去。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就是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我们就要遵守。今天我们的看守是根据于主耶稣的吩咐，我们的看守是根据于主耶稣的吩咐，根据主耶稣的命令，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下面我们要看见利未人是分得很清楚的，谁看守什么谁就看守什么。看守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这个就要守护这个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情，帐幕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以色列人中间。帐幕要分成圣所和至圣所，上次我们黑白上画了一个图，好了，那我们就要看见他们就一定要办理帐幕的事情，就是办理神家里的事情，神居住的居所的事情。第九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束缚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举杯致死。利未人是给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要服侍他们，为他们办理会幕的事情，而且要束缚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大祭司和这些祭司们，要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谨守就是保守的意思，要保守自己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外人就是除了利未人以外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前了，因为圣所的至圣所和圣所的这些器具都是至圣的，是神的见证，不能随便人进来，所以这里是把它分别的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第二段就是讲到要利未人来服侍大祭司和祭司。利未人要按照大祭司和祭司的吩咐来办理帐幕的事情。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圣所，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说我，我是耶和华。这里说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未人拣选他们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是归耶和华，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用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用他去，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现在我们要看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而且神又说他们是长子。长子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投生的，投生第一个生出来的叫投生的，叫做长子，好不好？长子就是投生的，投生的就是长子。为什么以色列人叫做长子，叫做投生呢？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就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神第一次的拣选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他们就称为投生的。好，他们就称为投生，因为第一次拣选他们。所以我们要对投生的有一个概念，什么投生的，什么叫长子，长子就是第一次有的投生的。现在我们还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三十八节，以拉斯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圣经里把亚当也叫做头一个人，那就是头生的吧，头一个人。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好了，这里看给我们看见，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他是神第一个造出来的，所以他就叫头一个人，那就是头生的，头生的，他叫头一个人，也叫首先的人，所以亚当也是头生的，神第一个把他造出来。那么主耶稣是第二个人，但请你注意，主耶稣也是长子，主耶稣是在新约里面的长子，亚当是在旧造里面，主耶稣在新造里面，这是两个概念不同了，好不好？亚当是在旧造里面的长子，第一个人， 主耶稣是在新道里面的第一个人。现在我们在读旧约，我们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到现在民数记，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现在是旧造，主耶稣没有来，不是新造，好不好？现在都在讲到旧造的事情。虽然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乃是说这也还是旧造，因为基督还没有来。不过神拣选了他们，以色列人是成为神的长子了，神的长子。所以在圣经里就有一个原则，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亚当是第一个长子，所以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亚当的里面，亚当是第一个人，所有在旧造里面的人都是在亚当里面。我们这个要请读一点圣经，请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四节，然而从摩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眼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亚当犯了罪了，亚当的后裔并没有犯他一样的罪吧，但是死就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神是把全世界的人，就是亚当的后裔，都用亚当来把它包括起来，好不好？那就包括在里头了。没有犯过亚当一样的罪，你没有去吃过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你也在亚当的里面，你都有罪了，你都有罪了。所以所有的旧造都是在亚当里，亚当的后裔都是在亚当里，这是在旧造的里面。下面马上就讲，今天在新造，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了，不同了。但是既然我们是读旧约，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好，埃及人也好，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水里面，都是在亚当里面，都有罪，而且都该死。亚当死了，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了，都应该死。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用长子来代替所有的旧造的人类，就来亚当就代替了我们所有的人了，对不对？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是第一个，对不对？他就代表所有的人类，旧造里的人类就代替了我们。所以这个原则就是用长子来代替所有的人。照样今天在以色列人中，曾经用以色列人的长子来代替什么？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好不好？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是代表了以色列人了，这是神的原则啊。等等我们还要讲。那么现在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一天晚上神就把以色列人的长子都救了，而把埃及人的长子怎么样？都杀掉了。所以杀掉埃及人的长子，就等于这些长子就代表了所有的埃及人了，懂这个意思吗？代表所有埃及人。所以杀埃及人的长子，就说明埃及人都该死，不过今天要长子来代替他们死，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既然反过来，在新约主耶稣 是心业里面的长子，心脏的长子，他就为我们代替我们死了。他一死了，我们众人怎么样？都死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要说这一个长子的概念，在圣经里就是一个概念，好不好？所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击杀埃及的长子。以色列人长子也应该击杀，但是因为他们的门框和门门上有什么？有羔羊的血，就越过了，好不好？救了他们长子，救了长子，也就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了。好，把这个概念我们弄清楚了。好，现在我们就要继续读下面。民数记的第三章十二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圣所，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说我是耶和华。好了，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了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都要归神，对吧？那就归神了。以色列人长子归神，就代表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于神，好不好？以色列人长子归于神了，归神做什么呢？就是属于神的，他们要侍奉神。那么现在神就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了，看到没有？用利未人来代替了。好，本来是利未人没有代替以色列人，现在拣选以色列人利未人来代替，代替什么？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那么现在我们还要注意点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请我们从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小于摩西亚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中说，本月本初四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人全会中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做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行刑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所都杀了。好，这里看见杀了埃及的投生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的投生的呢？好，请我们要继续读请我们读二十四节。这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日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因为这是神的拯救， 所以以色列人投身的就要归给耶和华了，因为神拯救了他们。现在我再请我们读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身的，无论是人是圣所，都是我的，要分别为神归我。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投身的是属于神的。第十一节，十三章十一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们祖宗所起的事，将你们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们，那时你们要将一切投身的并圣树中投身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一个是人投身的要归耶和华，一个是圣属投身的也要归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投身的归耶和华，意思就是献给耶和华，所有投身的圣属要归耶和华，就要把这些投身的都圣属要献为祭。但是人不能够献为祭，人不能献为祭，所以现在就要把人用利未人把它赎出来。赎出来做什么？那么利未人就要永远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永远侍奉神。好，因此我们现在继续读民数记第三章。
那为什么那个十二节那里他说，不可吃水煮的？
好，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因为羊羔被杀了，它是作为一个祭物，所有的祭都要烧的，只能用火烧，好好不好？火烤，不能用水煮，好不好？你现在祭给神是不是要水火烧啊？要现在祭坛上，所以一定要烧，要火烤火烧，好不好？你吃他的肉也要火烧。那么以色列人在利未记我们读过，我们利未记献祭的时候，不管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对不对？数千祭也好，数这些都要献在祭坛上烧掉。但是有的肉其实还可以吃，好不好？绝对不能水煮，好不好？因为是要献祭献给神，所以要经过火。好了，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原则，神的原则。为什么这个祭物要用火烧？因为这个祭物是基督的代表。这个羊这个牛是为我死了，他要为我献祭，我要把我的手按在他的头上，我和他联合。我今天犯了罪，我不要死了，为什么？他帮我死了，所以他死了。火是代表审判的意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代表神的审判，所以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就是神要用火把它烧掉，烧掉就是审判。祭坛我们讲过就是审判，所以牛羊在祭坛被火烧本受审判，就是代表火，代表一个以色列人他就可以不死了，因为他的罪那个羊给他担当，那个牛给他担当。那么我们今天的罪是主耶稣担当的，主耶稣在哪里担当？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所以旧约是用火来代表审判，新约是用十字架来代替审判。好，他为我们十字架，好不好？
那以色列人投身的，每一个以色列投身的，每一家投身的都要利未人来代替，
代替，
利未人代替。那么这个，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这么这个投身的怎么就不要信？
哎，对了，他们是归耶和华了，但是利未人投身的就代替了他，利未人就全部代替了他们了，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假如说今天以色列人有一千个投身的，
那假如说利未人不够呢？
利未人不够就要赎价了，后面就要讲了。哦，他要用钱把它赎出来。
哦，那是不够的。
不够来说了，好不好？实际上是不够的，好吧？可能我们要读圣经，在当时摩西的时代是不够的，也要把它赎出来。
那以色列人投身的那利未人赎了他，那么以色列人投身的人怎么？
他就代替他了，
代替了。那么
他是他来侍奉了，以色列人投身的就不再侍奉了，
不要侍奉，
不侍奉。
利未
人，那么我们要看啊，利未人是什么时候把利未人拣选出来呢？上次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以色列人都拜金牛犊的时候，都堕落的时候，利未人起来审判了， 以色列人了，所以神就拣选他们，他们叫做得胜者。所以现在是用得胜者来代替以色列人出生的，这是属灵的意义。等等我们还要讲，
他说另外的一个只能踢一个，
对，一个等等我们要说了，一个人只能踢一个，不够的怎么办？不够的要用钱把它输出来，用银子把它输出来，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读下面民数记第三章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投生的都应该属于神，好不好？这个是原则。不过现在由谁来代替他？利未人。所以以色列人投生的现在不需要终身到来侍奉神了，但是利未人必须终身去侍奉神，他代替了他，好不好？
那怎么他算分别为神？
分别为神，让利未人分别为神。
所以说利未人
就代替他，
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这个，原来是利未人分别为神，
是那个，
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了，所以现在谁来代替他了？
利未人。
今天照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你不愿意分别为圣，神会拣选人来分别为圣，你不做这个见证，神要拣选人来做这个见证，神可以不要，好不好？你们看到许多人原来侍奉神的人到最后后果都不好，神不要，神把他丢弃了，因为他不愿意跟随神，好吧？
我想新约说是犹太人他们不要不
对
啊，
对，有办法。对，在新约呢，主耶稣来了，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了，所以就拣选我们外邦人了嘛，好吧？神都是真的怒。
利未人也没有
的。哈、啊、这也掉了，好吧？好，现在我们读第十四节。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史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现在数点利未人了，有一个月以外就要数点他了，利未人的男子要数点出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哥辖、米拉利。那现在我们看利未人有三个支派了，好不好？因为利未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格顺，一个是哥辖，一个米拉利。格顺的儿子按照家史是利尼、示梅，就是格顺有两个儿子，利尼和示梅。哥辖的儿子按照家史是暗南、以斯哈、西伯伦、乌学。哥辖有四个儿子，那暗南这个儿子我们知道摩西就是暗南的后代，好吗？第二人也是暗南的后代。二十节，米纳利的儿子按照家史是摩利、母士，这些按照宗族是利未人的家史。所以我们看见利未整个有三个支派，有一个支派里面就是格顺，这个支派里头只有两个儿子，哥辖有四个儿子，米纳利也只有两个儿子，所以这样算起来他一共有八个支派了，八个后代，好不好？那么就要把他们一个月以外的都要数起来，对不对？一个月以外就是一个月以上的男丁都要数起来，
就是包生下
来
是吗？刚生下来的、
不一定要满了一个月，
就是
对，现在我们要讲一个月就是满月了，满月什么叫做满月呢？满月就是属灵生命的开始了，这个我们要读利未记，我们读过的利未记二十七章，
两三岁，
对，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还是简单去读。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色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色克勒。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色克勒，女子固定10色克勒。若是从1月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色克勒。 女子固定三色克勒，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色克勒，女人固定十色克勒。
好，你看在这里最低的就是一个月，看到没有？一个月谁就算它的价值了，那就叫属灵的价值了，好不好？所以一个月应该是说属灵生命的开始，好不好？因为人属灵生命一开始就要把它数算进来啊，一个月就是代表这个意思。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七章我们已经讲过，固定它的价值就是神看它有属灵的价值，一个月以上的啊，没有满一个月的就没有这个属灵价值，那还它幼稚了啊。好，所以现在要数他们，请我们又读民数记的第三章二十一节，民数记第三章二十一节。属格顺的有另一族四美族，这是格顺的二族，其中被数出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子共有7500名。
嗯，
好了，这个我们也给你写在讲义上了，有7500名。
嗯，
二十三节，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帐幕后西边安营，这一个我们也给你画在我们讲义的第五页，讲义的第五页那个图上。看见了吧？好，那你就看见格顺的是不是在西边啊？啊，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好吧？他们是有一个月以外的男丁就有7500名。好，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七节啊，先读二十七节，二十五节我们摆在后面来读。第三章的二十七节，属歌辖的有阿南族、以斯哈族、西伯伦族、乌学族，这是歌辖的族谱。按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8600名。好，我们在第四页讲义上写好了，有8600名。二十九节，割下儿子的诸属要在会幕的南边安营。那么我们这个图上面就是画了，它就是在南边安营。第五页画了，它是在南边安营。现在我们请读三十三节，属米纳利的有摩利族、母氏族。这是米纳利的二族，他们被数的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好，我们也写到讲义上，有6200名。第三十五节，亚比和的儿子苏列做米纳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好，我们图上也画了，他们是在北边安营的。好，现在我们看神要摩西数点利未人三个支派的数目都有了，而且他们也安营了。好，现在我们要读这一章的三十九节，三章的三十九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所数的，按照家史，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好，我们也把它加起来，有22000名。现在我们读四十节， 啊，前面没有读的，等等我们回来要读哈。四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刚刚我们是数的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现在要数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要一个月以外的，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是他家里投生的男的。四十一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圣属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圣属。这里告诉我，连圣属都要代替，好不好？因为那是归神的嘛。于摩西四十二节，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犯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以色列人是不是多了？投资的多了多少？273名，对不 对？那么这个273名怎么办呢？好，44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圣属代替以色列人的圣属，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你将他们数出来，好吧，就要数了。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每人取输赢5色克勒，1色克勒是20纪拿，把他多余之人的输赢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输以外的人取了输赢。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的赢，按圣所的瓶有1365色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输赢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好了，就是输赢了。多出来的每一个人就要交5色克勒。
这是多出来的人交？
哎，多出来的交，输点，多出来的交。
那么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是多出来
的？那就按就熟了。按照数的次序了，好不好？数有次序，比方我把利未人都数完了，现在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支派从流便开始数吧，一个一个支派数，数到最后，好了，2200名满了，你是后面273名的，你们就叫输赢了。哎，是这样，好吧？
变压名了，我又
啊，那这后面又倒霉
啊，这个就不要说这个叫倒霉了，好的事情啊，好不好？叫输赢，在当时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我们这个概念。哎呀，我要拿钱出去分给他们是丰富的，一个人才有50克的，好不好？啊，
那这个生死这个怎么会的来代替呢？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养的羊啊牛啊，他们投生的用不到钱，
他们
都是为人来代替，
现在就用意味人的圣属